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无论何代价，要忠心。
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二十八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
上帝的使者向惶惑的但以理栖息地点出异象的意义，四兽就是四王将要兴起，他们在地上似乎得势掌权，但最终得国直到永远的却是至高者的圣民。忠于上帝、坚守信仰的子民是最后的得胜者，但是在此之前，圣民得先受小小的迫害，忍受苦难，一直到亘古常在者为他们伸冤，才得以进入永恒的国度。四兽所代表的四个国度，历来有不同的推测和诠释。其实，四国可以理解为抵挡上帝和他的子民的一个整体，就如同第二章构成大象的四种金属一样，都可以视之为表征地上政权的一个整体，对比上帝建立的永恒国度。使者向但以理进一步具体地解释第四兽和小角的真相。第四兽是第四国，小角是后来兴起的王，这个王要除去上帝子民的信仰仪式，另立一套宗教条例取而代之。换句话说，圣民将要被逼向别神屈膝。但以理书第三章中三位朋友被逼膜拜金像的经历，正是最具体的说明。荣在后，辱在前，圣民在承受永恒的国度以先， 必须忍受折磨和逼迫一段时间。使者将他描述为一载、二载、半载。按照启示文学的特色，一载、二载、半载并不是字面意义的三年半，而是指一段特定的时间。虽然这里用了象征的语言，信息却清楚不过，就是圣民要有心理准备，为信仰的缘故受苦，而且维持一段年日，一直到上帝亲自介入，灭绝那王，然后圣民才承受永恒的国度。在尼布甲尼撒的异梦中，大象代表着人间列国，最终会被那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砸个粉碎，并被取而代之。第七章兽和角意象的信息同样是一致的。原来持守着这个盼望，在苦难逼迫中坚忍到底，是圣民通往永恒国度和荣耀的必经之路。但以理书第七章不仅仅是第二章的延伸，也是整卷但以理书的重心，其中的信息把整卷书贯穿起来。他的信息很清楚，就是与上帝敌对的人间国度必被击溃，上帝所立的国度却会永远长存。抵挡至高者比海圣民的小脚，也就是敌基督者，要在末后出现，在一载、二载、半载，也就是一段特定的时期内肆虐，最后却必溃败，而上帝的永恒国度要建立起来。思想，但以理书七章的信息再一次鼓励被掳子民务要忠心，在末后的日子，那敌基督者必要临到，上帝的圣民必然会在他手下受苦受害，信仰遭到严峻的考验。但以理书的信息却并不是让我们绝望丧胆，相反，他提醒我们，这个既然是上帝在末后所定的计划，作为他的子民唯一的回应却应该是预备受苦，持定盼望，坚忍到底，这样最终必能从那位像人子的手上承受那个属于上帝和他圣民的国度。正如但以理在异象中所见的，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像人子的那一位是以色列民引颈以待的弥赛亚，是救赎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耶稣基督，他按着上帝的旨意得着权柄、荣耀、国度，而万族万民都要归向他。让我们与约翰同心发出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吴建立，播音吴建立。